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28篇的诗人所谈到的这些内容。阿 Ken， 你刚才钟明讲的这些内容，你怎么样？清楚吧？
清楚，
清楚哈。钟明最后讲了一个问题，他谈到说，诗人向神求审判，跟耶稣说对仇敌要爱仇敌。他这个两个之间要如何去协调？他提到这个问题，那你对这篇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这篇诗篇啊，刚才谈到这个，在一直谈到这个自身说这个问题啊，我想说啊，自身说这个字作为为什么时候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至圣所这个字，如果光用至圣子这个至圣所哈，一般这个希伯来文都是用那圣的那圣，好、哦，一般是圣那圣的那圣啊，就是两个圣哦，把它放在一起啦，叫做至圣所啦，
最早期的
最早期来用了哈。那以后我们和那个71本，它也是沿用旧约这个那圣的那圣哈、哦，来指至圣所。那71本的这种用法，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也是用这个这样的用法，也是英文一般都说 Holy of Holy 哈、哦。但是这里我们来看第28篇的第2节，那个你那里有希伯来文经文吗？有没有？那里有没有这个经文？
网上就有。
网上有哈、哦，你有没有看到？
哦，
你看第2节，第2节它的用法是你圣所的内部，你圣所的内部。他不用圣那圣的那圣啊啊，他是用你圣所的内部啊。那这个语这个用法，一般人家去考据哈啊，这个是在以后被掳时期以后，以色列人再把这个又多了一个对圣所的描写法，就是用这个你圣所的内部。那这种用法，以后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一本他在翻这个字的时候，他也有翻相同的这样的用法啊。那圣所的里面啊，圣所的里面，也就是圣所的更里面的那个地方啊。那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啊，新约的希伯来书，他也有用这样的用法。所以我们发现到有两种用法，对至圣所的用法啊，那在希伯来书里面都出现了它都有。那这里呢，刚才我跟讲了，它这里用的这个是另外一种用法，它不是一般常用的摩西五经里面常用的那个用法，而是比较晚期以后的人才用的。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字来推算，那这样的用法是一般是不是大卫时期就已经有的用法，而是到了王国已经灭亡了，然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回来开始来写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才有用这样的字眼。而在71本的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发现到确实他用的都是用 Holy of Holy， 都是用那样的方式，而到了以后他会按照这个被掳的人用的，就是圣所的内部这样用殿用法。所以有的人翻译，有的人说是圣所的内殿， 有的人把它翻作圣所的内殿啊。因为圣所我们发现它有分啊，我们知道圣所分作两个嘛，一个是外圣所的外面叫做外院，进到圣所之后呢的第一层啊，一般就叫圣所。那圣所的更里面的第二个幔子以内内部呢，那个一般我们称作是至圣所，那也可以叫称作是圣所的内殿啊，也有这样的称法了哈。这样了解吧哈。
有了，
有了。好，这个是用词上的习惯用法的改变而已啦哈。基本意义上一样了，不过只是说我们发觉到他们的用语有一些变化而已啊。习惯用法有一点改变，因为时代会改变哈，就跟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话哈，我们在20世纪才有这种普通话，那20世纪早期啊，19世纪哈，那时候讲的话啊，跟我们现在讲的普通话还有蛮大的不一样哈，所以这个也是时代的改变问题，所以这个是语言上的问题了哈。啊，你有没有其他的其他问题？
这篇诗篇呢、啊，第八加快球是虽然分这个阿威图古吧，但是这个第八的狗子呢，他也提到八圣啊这两个字啊，这篇诗篇呢、啊，是不是是？一种杂
材
的图
谷，
多一种各样的
图谷。你最后问题再重复。
因为他在这个八字高字提到八圣这两个字吧，这个诗篇呢，会不会是其实不单是为他个人，也是为这个群体而投稿啊？我这个诗篇也是只被，我这个诗篇也是偏不一样啊。
哦，就是说根据八节九节的内容，是不是他这个祷告不仅是为他个人，而是为群体来祷告？
嗯，
与第27篇一样是吗？
与这篇好像不太一样。
哦，与第27篇不一样，对。
也这篇好像真的是纯粹为个人啊，也八篇好像不是人为这个群众而祷告。
就是说27篇似乎是为个人，而28篇是为群众来祷告，是否如此？
确实啦，27篇没有提到那个百姓啊，那他也没有用他们的啊，那我们在28篇哦，那个第八节哈。亚威是他百姓的力量，那个百姓那个字是他们的力量，他用是他们的力量，哎，所以第九节又提到是你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是不光是指个人啊，他也指跟他的同伴哦，他们啊，他的同伴，所以他你的百姓也就是你的产业啊，也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啊。所以，即使28篇，他由个人转到为群众来祈祷、来祝福，啊，所以一般我认为说，这个第八节跟九节是一种啊祝祈祷祝福的结束语了，啊，祈祷祝福啊，对群众的祈祷祝福啊，那不是只有他对他个人。那六七是对他个人啊，个人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那八九就变成是对群众的祈祷祝福啊。不过就是说，他说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哎，他又提到这一点了，还比较独特了。
啊，我们说哈，受膏者。跟他们的或是第九节的你的百姓你的产业连在一起讲，这绝对是指以色列民，我们一定要先确认这一点。诗篇它主要的都是由约民，就是以色列民，约民 他们因着神跟他们立约，而他们因为不守约违约，神照着约对他们闲话，然后被掳赶到外国。在外国当中他们所受到的欺压，然后他们很期望能够神依约，能够因着他们的悔改听他们祷告。大概在一般的诗歌的背景都是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多的人都把它应用到今天了，很多人都把它应用到，而没有用律法的立约的这个背景来解释诗篇的。这是第一点，我先讲一点。第二个，我们再说到第三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这一句话跟后面说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我们知道邻舍是谁啊？啊，如果我们按照说不要把我们他这样的话用这种用词，那我就是他们的邻舍。那我是他们的邻舍，可是他们对他们的邻舍是怎样的情况呢？他是用一种心口不一的诡诈的话来跟他对待。那如果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同样在被掳期以后，他们在被掳地有两批选民，一种选民他对于真正的选民，就是诗人所说的，他是排斥的。第二个，他对于亚威的作为，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他不留心不分辨的。亚威的作为在第五节里面很强调，就是他所做的，那神做什么事情？神因为你们违约，就按照约来给你治理审判，所以你们为什么今天还是在被掳期当中？受到外邦人的这样的一种凌辱攻击，你们做他的奴仆，这是亚威所做的。那你们有没有对于这样的一种亚威的作为加以反省啊？没有。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大部分当中，他们不会因此反省他们为什么被掳，反而他们欺压对他的邻舍说心口不一的话。那这个是成为重复他们当初为什么被掳的那个原因，因为他们当初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留心神在耶律里面对他们所施行的这一些审判的工作。都是因为他们对邻舍没有爱心，他们欺压邻舍，他们对于邻舍呢，把它当成饭一样的把它拿来吃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这里的邻舍啊，说实在也是指他们自己的同样选民，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来讲新约的话，当然新约里面也有教会的这个事情，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恶人，不是没有，他们对真正的神的选民，就是教会的圣信徒，他并没有真正的用他们的那一种诚实的内在跟坦诚跟他交通，从没有。他反而认为说这一些他的邻舍呢，就是跟他同在一起的那一些人，他反而是对他们加以排斥的。那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反省的力量，他们没有对神的律法、神的这一个盟约加以去注意，他们不认定他们今天所遭遇的这些一切上的这些事情，是跟约有关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困扰。我们困扰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对于他真正的邻舍，他没有按照神的约来对待呢？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今天所谓这些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朋友，他是因为我们今天讲亚伯的约，就是亚伯的律法要遵守，他就排斥我们。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我们也讲，我们也要靠耶稣基督来得救啊！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光靠律法得救啊。我们乃是说，我们今天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救，救恩得救之后，神的约并没有废掉，我们还是一样的要反省到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遵守他的约。难道这一点错了吗？好了，如果说我们错了，难道我们就不是他的弟兄吗？不，他们不认为我们是他的弟兄。哎，他们心里面远远的跟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说跟他们一样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说，第四节跟第五节是一个不和平的话，是因为人不分辨神的作为。神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看，可是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不必要去遵守亚伯的这个律例典章，因为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旧约已经取代了新约，这个旧约里面亚伯的这个律法典章的治理了、啊、也就是说亚伯并不按照律法典章来治理这个他的教会了、啊、他们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认为亚威还是既要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继续用律法典章来治理他们，也用律教，无论是救赎或审判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敌人。我要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排斥我们？我们绝不排斥你们，是因为我们站在亚威所谓的他的这个律例典章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的，这样错了吗？如果你们认为说我们新约时代只注重内心，我们不注重外面的这个身体，哦，那身体那种东西不重要，就算你们认为不重要，然后我们这样的坚持就不对吗？你们从哪里可以来否认我们今天讲到，如果我们对身体上的洁净、身体上里面的成圣这一点是错误的，你可以指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来指出来，他们只是说我们今天不重视那个外面的、表面的、仪式的，那边所说的他们认为不是内心的，难道他们就很内心吗？如果他们真的很内心的话，他们要应该自己来自问一下，神为什么当说因为你们的罪恶来拯救你们，难道救你们以后你们的罪难道继续去做下去吗？你们继续能让你的身体不洁净吗？我再问他们一句话，难道女人行经的时候你可以跟她上床吗？这是律法很清楚的，是不可以跟她上床的，你为什么可以跟她上床呢？难道你的心里面就很洁净，难道你的身体就可以弄污秽吗？这个到心口不一了，我认为这个才是心口不一，这才是真正的另外新约的心口不一，因为他们的心跟他们的身体是离开的。我常常想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的来排斥我们？使我们好像下坑的人一样，哎，这让我们很痛苦，也让我们非常的感觉到说，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子？当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到底谁是他的邻舍？他这样的排斥邻舍到这个地步，让这一个诗人好像如下坑人一样，我很感同身受。我们再说，那诗人竟然可以从他的这种如下坑的死人一样，他成为一种诗歌来赞美神，甚至进一步他还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受膏者来向神来求告，这是多么大的一种转变。倘若亚伯不是成为他的力量，他能够这样子吗？我们再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神的百姓、所谓的神的产业在哪里啊？ 教会他能最主要是谈到犹太的这一个教会，但是外邦当然教会也是他的产业，只是这些外邦的这教会他们对亚威的作为，也就是他所做的，为什么就是不流行啊？反正第四节说他们有三个像他们的行为，像他们行为的恶，像他们手里面所做的，这个像个善，像个像，像个像，神要给他们报应，用报应这个字。难道你们不害怕吗？你们今天所做的，神都要以三个这个像来给他们加以报应，这是诗人的这个何等的祷告，而且这是他们当得。他第四节用一个当得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可是今天很多人不认为他是当得的，反正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些行为跟亚威所的这种这个工作的这个所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还不认为他们这个是可以当得报应。我有时候在想到说，那难道你们是神的百姓吗？神的百姓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哎，可以做到这么恶劣到这种地步，无知吗？无知还可以因为他们的罪还要受到刑罚，如果故意的话那真的是不可赦。我再讲一个韩非子的这一个预言，我最近看了一篇，应该大家都熟悉。韩非子他讲那个预言说，有一个人他要去订购一只鞋子，他在家里面先把他自己的脚把它量好尺寸，然后把那个尺寸他想要把它带到这个鞋子那个鞋店那边，就来到鞋店以后，他说他忽然忘带出来，然后说他要赶快回去带他的那个良好的尺寸。那个店主说，你的脚不是在你这里吗？你干嘛要回去？你现在可以量啊。他说不，我要赶快回去拿我的尺寸，因为我那个尺寸最标准。好，话到这里为止。韩非子的这个预言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真的是很多人是像这种心态，确实，他认为他已经量好他自己是去量好的尺寸最标准，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脚呢，他把它忽略了，他忘了他这个尺寸是从这个脚来的啊。我看了这篇文章，我真的是深有所感。第一点就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当成他们已经量好的尺寸，而神的律法典章，神亲口所颁布的这些约，他忽略，他认为我们人来的这种传统，人来的这种所谓的尺寸，这种标准，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忘记了这个，那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个。神一样，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用人的传统来代替神的诫命，诫命是你们的脚啊，你们为什么把它丢掉，而你们去守人的传统。我们来说今天的基督教界一样，他一样的把人良好的这个尺寸呢，把它当成诫命一样的。神的律法才是我们的诫命，才是我们的典章。不过他们另外用一种说法，他说基督就是这一个我们的脚本身，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基督以后，就不要用这样的尺寸，这样合理吗？这样合理吗？你今天你的这个脚，你要去配成这个很美好的脚的尺寸， 始终就是神律法嘛。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你为什么有了基督就不要律法呢？至少律法是你的尺寸，是神按照基督的样子来量好的这个尺寸，你为什么就把这个律法放掉了？是因为他们今天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基督是按照他们的信经里面的基督，而不是圣经里面的那个基督。我再讲一遍，是信经里的基督，而不是圣经里的基督，那就是人所量的良好的尺度。犹太人如此，今天的基督教会都是这样子，他们重视他们自己良好的尺度。很荒谬的，他们便不愿意取闹那他本来的脚，那勉勉在他身上的，他可以把它否认。然后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还是要回到你的问题哈，你刚才谈到说这个二十八篇，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群众的一个诗篇呐？啊，二十六跟二十七哈，它确实没有提到群众的问题。那二十八篇，它确实在最后两节，它有提到群众的问题，啊，为了群众来祷告。这个确实是经文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一点啊，由个人的啊转到群体的啊。
二十六篇的第十二节，他有讲到在众会中了，
嗯，
应该也有在讲到群体，不过没有说为他们祷告，只是他在会中要他赞美神，
嗯。是啊，但是他还是他个人，他在赞美神啊。
只是他，因为他从第六五节，我们说是二十六章的第五节，
嗯，
二人的会跟这里的所谓的众会，如果我们用会这个角度来讲，
嗯，
他这个是有一种隔开了，他不愿意跟他们那些恶人的会一同做，
嗯，
他今天要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会，那么来跟他们称赞神，
嗯，
这个当然也有一种隔离的意思，隔离呢也不可能说只有他个人的，就是好了，大概我的意思是在这里。
阿Ken的意思是说，应该他的问题是说这一篇为什么他突然会转向为众人来祈求啦？应该是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说二六二七二八，
嗯，
这是一组的话，
嗯，
在所有的诗篇里面，常常是最后的话，他会才会提到求神来拯救他的百姓。
嗯，
同样的这个理由。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啊，二十五篇就这样讲的了。二十篇，二十五篇的二十二节，他还讲了一大堆哦，讲到最后他就会讲到，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愁苦。
嗯，
哦，他这里不讲百姓哦，他也很强调，你救赎的是以色列。
嗯，
当他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他以后他会加上一个。以色列的，嗯，如果我们说二十二节好，三十一，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他来，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他将的神，怜悯这是他所行的，这个他们， 传给将要生的民。
这个问题只是要确定是不是这一篇是就是八九节那边强调的对群体的祷告，
还
是确定这一点？
没错，
我们确定这一点就好了。
嗯，没错。
OK， 啊、哦，肯定你的想法啊、哦。确实，这一篇从八节九节来讲，是对群体的这种祷告。好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啊，不要了。
好，那关于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对于四节五节的这边谈到的内容，跟主耶稣讲到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两方面经文如何我们来调和呢？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一点你的看法如何？
应该是比较冲突吧，
没有冲突。
因为我们的思维应该也是根据神的这个律法典章以行，这个如果就是恶人啊，真的做了一些违反这个神律法的事情啊，求神根据这个律法典章公义的判断来对待他们，我想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哦，就是说，如果恶人他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神公义的对待他们，来报应他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但是主要是新约那边谈到了是要为仇敌祷告，那这个地方。这些人是不是新约所讲的这些恶人啊，就是诗篇的这些恶人，是不是跟主耶稣讲的为仇敌祷告那些仇敌一样？
圣经呢，不认为是为他们投靠这个是为他们投靠他们为尊啊，距离这个罪恶了，也不是宽容这个罪恶了。
你是说会不会是怎样？
神不能允许他们的罪恶。
就是为这些恶人，希望他们能够回转，
希望他们能回转，为他们祷告是希望他们回转，是吗？
对，为他们悔改与突破，而不是容忍他们那些罪恶了。
而不是容忍他们的罪恶。但是这里
一般都这样讲。
对。你讲的呢，一般我想很多人也这么想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的经文它并没有谈到为他们希望祷告，为他们说希望能够他们回转啊，并没有这样说啊，而是希望他们受刑罚受报应啊。你了解这之间的差别吗？啊，
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一般说我们说为仇敌来爱仇敌，然后为仇敌来祷告，那这个就是说给仇敌有一个机会会回转，可以免得神来刑罚他啦。
是，
但是诗篇的作者他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反而直接跟神说，求神是直接照他们的手来对他们来报应。哎，那仇敌如果是这些人是仇敌的话，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求神就直接报应他们的。哎，那到底这样有没有差别？我想这个庄敏的问题是在这里的啊。
因为新约主耶稣那里讲的，事实上为仇敌祷告 换句话说就是要爱仇敌，也就是爱仇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把仇敌跟邻舍是结合起来。但是这个地方诗篇二十八篇四节五节他强调的绝对不是去爱这些恶人，绝对不是姑息这些罪恶，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恨恶这些罪恶。那很多人讲说你恨他的罪恶，但你不要恨这个人啊，很多人这样讲，你要爱这个人。现在基督教界他要调和这个说法，他说你恨他的罪恶，但是你不要恨这个人。这种说法尤其用在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在现在很多是这种说法，恨他的这个同性恋这个罪行为的这种罪，可是你要接纳这个人。他用这种解释方法来调和新约旧约的这明显的矛盾。那关于这个我们该如何的来解释啊？什么才是神的本意呢？ OK， 你认为呢？我想先让你说啦，然后之后我们再提出我们的看法好不好？
我是因为经文的意思是审问按这个公义去审判这些恶人啊，但是又会给机会这些恶人回转吧。如果这些恶人愿意孤寒不肯回转到神的法庭里面神又会按这个公义去审判他们的。
就是恶人如果不回转，那神会按照公义来审判，对吧？
哦，
好，那你认为新约那里主耶稣谈到的说要爱仇敌爱邻舍如同自己，那里的仇敌跟邻舍跟这里有没有差别？
对象也不一样。
哎，对象
你认为呢？阿 Ken
在思考。
双体都与这个人些是这个和平啊，但是上头是干了吧？那在我看来人些和上头都全部什么差别呢？
没有差别哈。
他们对待人些方式与对待上头全部什么差别呢？
对。
对，如果他对他的邻舍也是申请干了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他真的邻舍吧？
如果他对邻舍心里接了，那就不是他的邻舍，就是说诗人。好，那我再延伸一个问题，有点跳出二十八篇的范围，因为我们刚刚讲二十八篇，他这个讲到邻舍是指同样是立约的百姓。同样是可能就在他们一起的，那如果这些如果跳出来，那个仇敌是指的那些外人外邦，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好，那我或者就不要跳出去，我们还是在二十八篇来讲。二十八篇三节这里，他们然后跟邻舍说，这个基本上是不是同一个群体？
我觉得是个。
你想是？好好。好，那这个问题。
今天是几点啊？
十一点。
是。今天比较早。